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3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四晚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辩论会，亿万富翁川普将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称作撒谎的特德，还把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叫做小马尔科，这显示了共和党党内存在的深刻分歧。在辩论中，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轮番抨击川普，而川普看来正在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路上大步迈进。这场辩论会在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举行，几位参选人在辩论中大声喊叫，相互进行人身侮辱并使用不雅措辞，而这已经成为今年共和党竞选活动的突出特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下令核武器进入随时可以使用的状态。据官方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对朝鲜军事将领说，要调整战备状态，以便随时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还强调，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在朝鲜官方通讯社发出这一报道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通过了由于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通过远程导弹发射卫星的做法而加强制裁的决议。在安理会通过决议的当天，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些疑似导弹的物体。中国表示，今年将把军费预算增加 7% 到 8%， 而在此前的一些年中，中国的军费预算都是以两位数字增长。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星期五对记者说，人大召开年度会议后，将于星期六公布军费预算的具体数字。在以往20年期间，中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费开支。去年，中国将军费开支增加了 10.1%， 达到136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国去年军费开支的1/4，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北京的实际军事开支超过公开的预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暂时搁置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搬迁进程。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他将接受经法院调解的方案，暂停基地搬迁工作，与此同时寻求与反对搬迁计划的当地政府进行谈判。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地方当局就基地搬迁问题存在争议，安倍政府希望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到冲绳岛人口稀少的地区，而地方当局则要求将该基地彻底的移出冲绳。住在普天间基地附近的冲绳居民抱怨说，美国驻军使得当地的人口过于的密集，而且导致犯罪率提高。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在空袭中蓄意针对叙利亚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俄罗斯和叙利亚空袭的目标是为亲政府的地面部队向北部的阿勒颇挺进扫清道路。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应对主任哈桑在提到过去3个月的空袭时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卫生设施，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除灭医院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俄罗斯和叙利亚对6个卫生医疗设施的攻击导致3名平民死亡，包括1名医护人员，另外还有44人受伤。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军第7舰队所属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战斗群已经于3月1号星期二驶进南海。美国军事官员说，近日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舰艇有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2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以及第7舰队旗舰蓝领号指挥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oe。 杨林，赶快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 Emily 和 Peter 的约会。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探讨一下怎么要求升职加薪。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他要告诉大家成功的窍门怎么说。
加薪 asking for a rais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need. 赶快告诉我。
咱们等会儿就来听听其中的奥秘。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Outpouring. Outpouring is spelled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名词，是大量涌出的意思。
The tragedy triggered an outpouring of concern and donations.
这起悲剧引起了外界大量的同情和捐款。CNN 名主播 Anderson Cooper 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Anderson Cooper received a huge outpouring of support after his announcement.
Anderson Cooper 公开宣布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前段时间，纽约一位68岁的校车安全监督员受到了学生的侮辱。
The incident sparked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for the bullied bus monitor.
这起事件引起了外界对这个被无辜侮辱的校车监督员的同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Speaking of outpouring, look at these pimples on my face. 看着青春美丽痘大的，真烦人。
Well, at least that means you're young. Actually,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and I know what can do the trick.
你知道去除青春痘的窍门？快说，快说，快说。
Most people break out when they're under great stress. So just try to relax. Do some yoga, shake your body, or simply a day outside in the park should do the trick.
That sounds nice. 那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周末的远足了。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do the trick.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养狗的人都知道，一般小狗都会整天特别兴奋，跳上跳下的，有时候真让人没办法。那天我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小狗乖乖地趴在地上，不乱叫也不乱跑，特别羡慕，问我是怎么把狗训练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其实我的诀窍就是每天早晨带小狗出去跑步，回来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上蹿下跳了。用一句习惯用语来说，这就是
Do the trick.Trick is spelled T-R-I-C-K.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Trick, 诀窍 Do the trick. 其实就是取得想要的成果，获得成功的窍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小狗过于好动
Taking your do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will do the trick.
只要每天早晨带它去跑跑步就好了。大家都很讨厌冗长的会议。下面的例子里，这名咨询顾问给了我们什么忠告呢？我们来听听看。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这段话是说，你是不是经常被困在冗长的会议中呢？也许你曾经要求老板缩短会议，或者鼓励同事简短发言，但是似乎什么都不奏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下回啊，让大家站着而不是坐着开会，我保证你能达到目的。没有人愿意老站着，所以会议也不会长。
这主意真不错。每星期一早晨的员工例行会议特别让人头疼。经过了一个周末后，很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 星期一沮丧症。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在周一早晨提供 donut, 甜面包圈。
For many workers, sweet donuts do the trick. They keep them awake and focused.
对于很多员工来说，甜面包圈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精力集中。 真希望我们公司也有面包圈提供呢。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Do the trick, 达到目的的窍门。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纪念日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丈夫老是忘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这段话是说，我也知道我老是忘记结婚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的节日。刚结婚的时候，我会给妻子买花表示抱歉，每次她都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啊，鲜花已经不能博取妻子的欢心了，她想要昂贵的珠宝。
我真不知道是该说这名丈夫健忘，还是这位妻子贪心呢？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把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输入到她丈夫的智能手机里，这样手机就能自动提醒她了。
If she programs the important dates into her husband's smartphone, he will get instant reminders. I think it will do the trick.
这应该就能解决忘记重要日子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o the trick， 意思是获得成功的窍门。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No wonder my dog always has so much energy. All it needs is some exercise.
Yeah, a morning run should do the trick. 其实我妈妈原来跟我说，她也是这么对付我的。She would let me play outside to burn out my energy.
I think that's a universal trick for all us moms. I was watching this movie last night when my son came over and climbed up on me. So I let him play for an hour in his treehouse. Next thing I know, he's sound asleep in his little bed, and I could enjoy my chick flick.
Chick flick? 这是爱情片的意思，对吧？
Yep,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 typ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那当然是 comedy, 喜剧啦。我觉得电影就该让人笑，不然怎么起到放松的作用啊？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vies.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vocabulary for talking about movies.
太好了 Professor Roman， 我啊特别喜欢看电影，正好学点新词汇。
Good, Winnie, then listen closely to Emily and Peter discussing their favorite movies
So, Pet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comedy?
Well,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don't think I could pick a favorite.
You know what comedy I really like? Ace Ventura, Pet Detective. I think Jim Carrey is really funny.
Oh yea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flicks. I think Jim Carrey is one of the funniest comedians ever.
I agree, but even though I like comedies, I usually prefer more serious films.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words flick and film? They both mean movie, but flick is slang for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artistic value, but may be fun to watch anyway.
Oh, flick 和 film 都是电影，但是 flick 指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看来消遣的电影。
In the next segment, listen for the words cheesy and special effects.
You like Titanic? That movie is so cheesy.
It's not cheesy. It's romantic. 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saw it in the theaters 5 times in 1 week.
Really? Well, the special effects might have been good in 1997, but when you watch it today, they make the film seem really cheesy.
All righ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cheesy. But come on, isn't it fun to go to a cheap flick once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re right. I like some pretty cheesy movies, too. I love Arnold Schwarzenegger action flicks, especially Terminator.
That's definitely a cheesy movie, too. Did you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ll, I saw it only once, but for the next 2 months, when I talked to people, I pretended I was the Terminator.
I'll be back.
Winnie, did you notice that a cheesy movie can easily be called a flick? They both mean that the movie is low quality or low brow.
的确，不少 flick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比较俗气的片子。这种 cheesy 的电影一般就是消遣一下，看过就忘了。
But apparently, Peter really got into the Terminator characte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ords to describe action movies and horror movies. Listen for the terms gory, gross me out, and freak me out.
You talked like the Terminator for 2 months? Wow, I think you liked that movie even more than I liked Titanic. Why did you like Terminator so much?
Well, Terminator is a really great action movie,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I usually don't like gory movies because they gross me out.
It's pretty violent, but since it's just robots fighting one another, it isn't very bloody, and so it won't gross you out.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gory, I think it would still totally freak me out.
Okay, Winnie, a movie is gory if it contains lots of death and blood. If you really don't like to watch that kind of 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were grossed out.
没错。我啊，一看血腥电影就觉得恶心。I'm totally grossed out by gory movies.
And you might be freaked out by some other movies, meaning you get scared when watching them. In the next segment,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alk about movies we don't like.
Well, now that I know what kind of movies you like, tell me, what's your least favorite kind of movie?
I don't really like sci-fi movi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really weird.
I know! I don't get them at all! But wait, isn't Terminator a sci-fi movie?
You're right. Well, I guess Terminator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id you hear exception to the rule, Winnie?
听到了，我猜这是例外的意思。
You're right. So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 are a good match?
我看他们聊电影聊得挺投机的啊。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Emily 喜欢泰坦尼克号，可是 Peter 觉得这个电影 very cheesy, 很庸俗，而且 the special effect is out of date, 特技也过时了。而 Emily 觉得 Peter 最喜欢的终结者太过 gory, 血腥， it will gross her out, 让她觉得恶心。
That's my point.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eah, that's true. 我当然最喜欢不用动脑的喜剧，可是有人啊，就会觉得电影就应该能发人深思呢。
Correct. I love comedies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stress at work.
Yeah, I noti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late these days.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ask for a raise for all the extra effort you put in.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lways a bit nervous, and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ask. I'm definitely not the most assertive person.
It won't hurt to ask. 正好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给了我们一些 tips. 咱们赶快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学学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出去吃饭。
Hey Anita, great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 I'm so glad you had time to meet for lunch.
I've missed you. How have you been?
Pretty good. The boys are doing well in school and John is enjoying his new job. You?
Pretty much the same. Still working killer hours and still angling for that promotion.I have a hunch I'm going to move up to vice president this year.
That's great.
Kim 和 Anita 显然是很久没见了，相互询问近况。Kim 说自己还是没日没夜的干。
Work killer hours.
争取提升。
Angle for the promotion.
Kim 还说
I have a hunch.
H-U-N-C-H, hunch. 有直觉，今年能提升公司的副总。
How's your career going? Last time we spoke, you said you were trying to get a raise.
Yep, that's the plan. I mean, I've certainly put in the hours. I'm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I feel I contribute a lot.
So, what's the problem? Why haven't you gone in there and demanded a raise?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I know I need to, and I know I need it, but it's tough.
Anita 想涨工资，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说自己就是鼓不起勇气。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Kim 是如何指点他的呢？
Okay, sister, we're going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If there's one thing I'm good at, it's asking for what I nee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My son needs braces and his school tuition has just gone up. We really need to get a new car, and even the dog has needs we can't pay for.
Okay, stop right there.You can't base your salary request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The company isn't a charity, and if you go in and say, I need, it's not going to work.
第一，不能跟老板说我缺钱，因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Anita 说，儿子需要整牙，学费涨价，家里需要换新车，结果马上被 Kim 叫停。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But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I do have to consi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ur company has been taking quite a hit.
That's true. You have to take those factors into account. But you also have to get paid at a fair rate.
Anita 说如果换个工作工资肯定会增加。Kim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建议说
Leave any threats to the last minute.
威胁是最后的杀手锏。Kim 说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要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
Anita 表示 she's been working killer hours, 没日没夜的干，觉得自己应该涨工资。Kim 觉得 Anita 需要 stress your value to the company, 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而且威胁一定要留在最后，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Yeah, you know, threats are great tools.If you want to get fired,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emphasize on what you can bring to the company.
对呀，可是这又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Well, if you're extremely creative and have helped the company launch new projects, you should definitely mention those things. Also, if you've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many years, you can also play up the loyalty card.
Joe, 你的建议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按照这样自己去说嘛。
哎，到了自己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嗨，纸上谈兵呀。那咱们就接着去看看 Kim 给出了怎样的意见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去吃饭。Anita 想跟公司要求涨工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Kim 给她出主意。
I can present quite a bit of hard data to demonstrate my usefulness to the company.
That's great. Th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a fair salary is for your position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here?
This would be the third year.
3 years. Then your boss should be expecting you to ask for a raise. You can check online and find out what typical salaries for your position are.
Anita 在公司已经是第三年了。Kim 说那你要求涨工资应该是在老板的预料之中。Kim 建议 Anita 上网查一下，看他这样的工资到底应该是多少。
From the research I've done, I'm pretty sure others are making about 15% more than I am.
Okay, so there's your target, a minimum 15% raise.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and demanding higher pay. It's just not my style.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I'd recommend you ask for a 20% increase. That way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for both of you to negotiate.
Anita 说自己的工资比市价低 15%, 但她还是很犹豫。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Toot one's own horn 是自吹自擂的意思。Kim 劝 Anita,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试试看。他还建议 Anita 要求增加 20% 的工资，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Wiggle room, W-I-G-G-L-E. Wiggle room.
是回旋余地的意思。
But what if they say no?
Well, you have several options. Option one, you say...If not now, when will you consider giving me a raise? If they say next year, you can consider waiting.
And option two?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ike working for them and how much you value your job. But then you tell them that you will have to consider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f you can't come to some agreement on salary issues.
老板要说不,要怎么办? Kim 说有两种选择, two options.第一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的话可以考虑等下去。第二是告诉他们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如果在工资上谈不拢的话就要另谋差事。
So it's sweetness first and then ultimatums.
You said it, but just make sure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on your threat if you need to.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m. I'm going to ask for a raise on Monday.
Go girl.
先软后硬。
So it's sweetness first, then ultimatums.
Anita 谢谢 Kim 的 pep talk, 鼓励，决定下星期一就去找老板谈。
想想看，我在公司也工作三年了，我看也是时候给我加薪了吧。
Okay, daydreaming queen, but I think this time actually you're right, and we have some good tips.From this show.
那当然啦。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for the next show, you will have your new host, Mike Bond. So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nd see what he's got to say.
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See ya.
See ya.
It's been fun.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一组美国之音新闻简讯。星期四晚上，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辩论会，亿万富翁川普将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称作撒谎的特德，还把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叫做小马尔科，这显示了共和党内存在的深刻分歧。在辩论中，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轮番抨击川普，而川普看来正在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路上大步迈进。这场辩论会在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举行，几位参选人在辩论中大声喊叫，相互进行人身侮辱，并使用不雅措辞，而这已经成为今年共和党竞选活动的突出特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下令核武器进入随时可以使用的状态。据官方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对朝鲜军事将领说，要调整战备状态，以便随时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还强调，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在朝鲜官方通讯社发出这一报道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通过了由于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通过远程导弹发射卫星的做法而加强制裁的决议。在安理会通过决议的当天，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些疑似导弹的物体。中国表示，今年将把军费预算增加 7% 到 8%， 而在此前的一些年中，中国的军费预算都是以两位数增长。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星期五对记者说，人大召开年度会议之后，将于星期六公布军费预算的具体数字。在以往20年期间，中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费开支。去年，北京将军费开支增加了 10.1%， 达到1360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国去年军费开支的1/4。但是批评人士指出，北京的实际军费开支超过公开报道的预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暂时搁置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搬迁进程。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他将接受经法院调解的方案，暂停基地的搬迁工作，与此同时寻求与反对搬迁计划的当地政府进行谈判。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地方当局就基地搬迁问题存在争议，安倍政府希望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空军基地迁至冲绳岛人口稀少的地区，而地方当局则要求将该基地彻底移出冲绳。住在普天间基地附近的冲绳居民抱怨说，美国驻军使得当地的人口过于的密集，而且导致犯罪率升高。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在空袭中蓄意针对叙利亚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俄罗斯和叙利亚空袭的目的是为亲政府的地面部队向北部的阿勒颇挺进扫清道路。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应对主任哈桑在提到过去3个月的空袭的时候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卫生设施。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除灭医院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俄罗斯和叙利亚对6个卫生医疗设施的攻击导致3名平民死亡，包括一名医护人员，另外还有44人受伤。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军第7舰队所属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战斗群已经于3月1号星期二驶进南海。美国军事官员说，近日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舰艇有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2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以及第七舰队的旗舰蓝领号指挥舰。这是美军在局势紧张的南中国海展示实力的最新举动。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之后，美国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专家说，美国派遣史丹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入中国，是向中国发出警告。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3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刚刚过去的2月份，深圳一名14岁少年列席市政协会议，这位名叫柳博的少年在政协会议上呼吁教育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未来。其实这是中国教育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打破一考定终身，提高素质教育，这几乎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形成的共识。然而深圳有关当局这项用心良苦或许并没有恶意的安排，却引发了民众乃至国际舆论的瞩目和热议。原因就是戴着红领巾的14岁少年却身穿阿玛尼西服盛装列席政协大会。少年对两会代表呼吁继续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少年的话原本没有多少可以争议的地方，因为提高素质教育水平一直是中国舆论的主要声音，是少年那一身阿玛尼西装触动了社会舆论敏感的神经，也使少年承担了本不属于他自己的骂名。尽管素质教育已经在中国呼唤了几十年，但是如何推行素质教育却是一个根本没有解决的棘手的问题。有民众在网上撰文表示，在没有更多公正机制可言的社会，考试是最公平的竞争。简而言之，身穿阿玛尼西服的大都市少年以及贫困地区仍然衣衫褴褛的留守儿童，如何衡量和比较他们的素质？推行素质教育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系教授马昭博士，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方布林先生也是一位教育专栏作家，以南桥的笔名为美国和中国的报刊撰写文章。欢迎两位专家学者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马昭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阿玛尼少年，他盛装出席深圳市的政协会议，他说的那一番话原本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高素质教育啊，中国社会这么多年一直就是这么提倡的，就是他那一身阿玛尼西服惹了祸。那么假设深圳当局不是让这个阿玛尼少年来出席政协会议，假如邀请的安排的是一个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的代表，或者贫困地区的贫困学校的这样的初中生代表来出席政协会议，发出同样的呼吁，民众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就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也可能呢，如果换一个留守儿童来做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媒体呢会没有任何反应，也可能大家呢会把它作为一种政府又一次作秀，那么普通大众呢又一次被感动，作为这样的一种事情来反应。那么所以我觉得呢，至于这个阿玛尼少年的这件事情呢，第一个呢，它反映出的是政府的公关的手段和政府公关能力的问题，是否呢大家能够接受现代官方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那么从这个事件背后呢，也引发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也就是所谓我们经常说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那么社会财富呢和改革的这个红利呢分配不公平不透明，由此引发了呢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的仇富心理和对社会权贵政府和权贵阶层结合的一个不满，以及呢对政府缺乏必要的信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刚才我们谈到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呢，实际上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边缘。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社会现象。
方柏林怎么看？
阿玛尼少年说不能够用一张试卷来决定未来，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说吧，因为从他口里面说出来，会让人反感一些。大家都在想，你处境优越，不参加考试都有办法发展，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舆论的反应有时候大家是早就有话要说，需要一个引爆的关键的事件，或者话题吧。青少年的话呢，有时候缺乏进一步考虑，很容易成为导火索。比如那个过去的反三俗期间，有个小孩说这个某些节目很黄很暴力，这话说的也很对，但是后来舆论的反应就很大，这个孩子就被人家嘲笑，那句子被人家到处模仿。这些反应有时候很意外，青少年能不能够接受得了，或者说这种舆论对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影响，需要家长去斟酌。建议家长给孩子把关吧，因为这些舆论反馈有时候并不是他们当初所预料的那样，过早的就让小孩的抛头露面呢，有时候是弊大于利吧。
方木林，我还想接着让你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说到的这个，刚才马昭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所提倡了很多年了，所谓素质教育。那么实际上这一次这个阿玛尼少年，除了这个他的这个西装惹了祸，也可以说这个提倡素质教育这句话也惹了祸，又引发了争议。到底这个素质教育啊，在你看来这个素质教育是什么？怎么定义这个素质教育？
坦白来说，我觉得这个概念啊非常空洞，而且说起来因人而异吧。我给他定义也没有用。我做过很多年翻译啊，我对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到底怎么说很有兴趣，但是呢，英文里面居然没有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勉强我们找到一些这个类似的表述吧，要么就缺乏我们相关的这个价值判断，要么缺乏我们相应的这个感情的内涵。所以当我们说这个素质教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相对于这个应试教育这种说法。我觉得从教育视角来看呢，这个概念它的破坏性大于这个建设性，因为这个概念非常笼统。这个素质教育就好像一个买菜的筐子，里面什么鸡鸭鱼肉、青菜豆腐、萝卜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我觉得应该少提这个素质教育这个概念，脱离这个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这种二元的思维，应该将这个素质教育分拆为新的概念。
马昭教授，刚才这个方柏林他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素质教育，他是从这个翻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实际上我非常同意刚才方柏林的这个说法，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在如何把它翻译成为把这个素质教育翻成英文的时候，我也遇到同样的这样的困惑，就是你找不出一个真正能够来涵盖了这个中文里边所要表达的这个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词，你是怎么看的？
的确和刚才两位所说的，素质教育确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空洞的概念。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因为我在授课就是讲述这个当代中国文化的时候呢，曾经涉及到这个教育问题，所以呢做了一点点这个小的这个研究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呢，中国政府是如何来定义素质教育的。那么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那这个教育法呢是2015年修正的，它中间的第三条规定呢，实施素质教育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这是它里边的可能唯一算一段能够说是定义素质教育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段话实际上说的还是非常笼统，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素质教育体现的这个具体方面。那么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呢，是叫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它里边呢提素质教育呢是41次，这个其中呢涉及到了素质教育呢可能有5个方面，包括呢是思想道德素质，也就是所说的政治和道德，也包括呢科学文化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和能力，最后呢是健康素质，也就是身体。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它包括了政治、道德、知识、能力、身体至少5个方面。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笼统的概念呢，确实是没有在英语中呢有一个对应的这个体现。这个呢也可能是这个一个是可能语言问题，语言方面用词的一个问题吧。另外一个呢也体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就是在中国目前呢对这个教育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有没有具体的措施，这是一个这很重要的问题。
马昭教授，接下来还想请你继续说一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提倡素质教育可以说几十年了，一直在提倡这个素质教育，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谈，就是这个素质教育说来说去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也是停留在纸上的 停留在一些文件上的，或者停留在口号上的一些这样的呼唤或者是宣传，到底如何来实施素质教育，可以说基本上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推行。那么比如说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来如何推行所谓的素质教育，来如何，我们又回到这个阿玛尼少年，身穿着西装，高级西装的阿玛尼这样的少年，这样为代表的城市里边富裕生活比较优越的这样的这些初中生，他们的素质和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留守少年，他们甚至可能大城市的很多中小学生都已经参加过什么游学团，到过美国，到过欧洲，去参观过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中小学生上学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说见过大的世面。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可能连自己家乡所在那个县城都没有去过，那如何来区分这两组人的素质，又如何分别对他们进行所谓的素质教育？
我觉得呢，其实刚才所说的，就如果我们把素质教育呢定义成为像这个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表述的这一系列的要素的话呢，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除了政治方面的这个所谓的素质要求，可能是我们西方国家呢没有经常提到的或者没有提到的东西，其他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呢也有涉及同样的这个素质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吧。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呢，把这些东西算到一起呢并不一定都需要通过出国旅游或出国游学来完成。那么现在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把这些外在的标签来作为恒定这些素质的一些标准，这实际上呢是不是不是在谈教育了，这实际上是把呢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结果。实际上呢是政府没有在教育呢和这个公共事业上加大投入力度，那么也没有改进教育方法，只是简单的引入了一个资本或私有的这个产业化改进这个引入到这个教育过程之中。那么呢随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也必然导致了这个教育的两极分化和教育评定的两极分化，那么而且呢更加倾向于富裕阶层，而并非呢去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这个医疗资源的分配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脱离教育而单纯的从这个产业化、从商业化角度来考虑如何改变教育呢，这实际上是并不能够解决素质教育所进入到的误区。
方步林先生，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因为我知道你也写了很多专栏文章，发表在中国或者是美国的一些中文的报刊上，对素质教育你是怎么看的？
我刚才也说的，我们对这个素质教育或者说我们对素质这个词啊理解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根据区域啊或者城乡这些差距来说明问题。或许这位少年经过母亲的调教吧，或者他父母的调教，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见过大场面，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素质。可是呢贫困地区的小孩呢，他们从小就能够独立生活，遇到挫折呢不屈不挠，那也是素质，甚至说呢更可贵。所以因为以后职场啊或者家庭当中可能会更需要这样的一种质素吧。阿玛尼少年见过大场面啊或者待人接物这方面啊，这种所谓的素质是拼爹拼出来的，是爹妈给了他机会。理论上说爹妈总有呢不在身边的一天吧。那么到时候他怎么办，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还有一种说法，我就说这个有很多人有这种见解，认为这个北京的考生和外地的考生不能够平等的考试录取。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偏僻地区的考生只会考试，所以素质可能比北上广的学生低，因为北上广的学生会琴棋书画呀，这些综合素质啊，所谓的综合素质，考试反映不出来的。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些所谓的综合素质呢，说句不好听的话，都是家长用钱堆出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更说明了社会不公，因为那个贫困地区啊，哪里都有这些这个，哪里有这些这个课外活动的机会、场所或者资源呢？说白了，不还是这个资源不均吗？如果大家都摆脱了这些外在因素的干扰，能够平等的比拼，那么到底是谁笑到最后，那就很难说了。教育的选拔呢，理想状况之下应该排除这些外在的干扰，真实的去衡量一个人的智商或者说这个努力的程度。
关于这种考试如何来衡量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成果，或者是知识吸取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下半小时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现在呢，我们线上有很多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就要接几个电话。请发言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好，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呢，首先是理想教育，这个老师问我们长大了以后想着干什么，我们说想当国家主席，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国家主席只能有一个，是吧？问我们想当什么，我们想当科学家，长大了以后才知道科学家也不多，是吧？这个素质教育呢，相对应试教育来说的，我们家孩子呢才上小学一年级，完了这个有一天我们家孩子跟我说，听说我们这班长呢是给我们班主任送礼才当了班长，是吧？我就觉得，我想问一下像咱们嘉宾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哎呀，我觉得太可悲了。谢谢，再见。
好，河北的李先生，我们再听听山东的孔先生怎么说。
哎，你好啊，大家好。素质教育啊，我认为就是这是老百姓的一句话，叫做瞎碰。什么是瞎碰呢？苏共灭亡了，那就是瞎碰。习近平当皇帝了，瞎碰。我七年参加工作的红二代，现在养老金被贪官冒领着呢，瞎碰。别听这些个将要亡国的贪污党的胡说八道，素质教育就是没有教育，瞎碰而已。谢谢，再见。
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再听听天津刘先生怎么说。天津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啊，我特别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个中美两国教育的教育结果的对比，就是1912年这个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这个船上的这些英美的绅士富商高喊的是这个先生们不要动，让妇女儿童先走。过了80年以后，1994年128大火，克拉玛依这个友谊宫着火的时候，这些当官的喊的第一句话叫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导致200多名这个中小学这个师生死亡。我就想想这个你们这个美国人是怎么教育的这个自己的男人啊，这么有责任感，比我们这个中国男人强这么多。谢谢。
好，天津的刘先生，最后我们再来听听浙江赵先生。赵先生
你讲。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中国大陆的公民素质教育，我是这么看的啊。早在1930年代，民国大陆时期，大中学校就有正规的公民教育课程。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呢，现代公民教育竟是被当局提仿的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校党校化、军事化，各级学校不止不引入公民素质教育，而是继续强化党文化教育，严控各级学生的大脑和思维，灌输反文化反人性的马列唯物至上主义教育，摧毁民族整体的健康成长，让人种退化，什么党员是人渣，老板是土豪。你看，另一方面根本不在乎对学生作为人的心灵成长和人文养成的关心，不懂传统文化，不懂民族礼仪，把学生完全变成了一个党文化的工具来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说不，对中国大陆当局的教育系统说不，需要解散重新组织。谢谢。
好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这个有限，我们再接这个小时这半个小时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电话。黑龙江的杨先生，黑龙江杨先生你好。
说几句啊，一个就是说素质教这个素质教育其实也没什么那个神奇的，因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德智体那个全面发展，后来呢就是德智体美劳，这就是素质教育，只不过换个名称。为啥换名称呢？实际上就是特权阶层的一个问题。刚才我看有位嘉宾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他当地的这个特权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和咱们那个贫穷孩子相比，为了保护他的这个权利，让他上大学的一个这个应试权利，所以说他就推出了一个新名词。实际上应试教育是怎么回事？它是源于这个咱们这个大学的录取模式，大学录取模式不改，素质教育就是根本谈不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谈，就是说 这个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嘛，其中有两点根本就做不到，一个是德，一个是智，在咱们现在是国内的这个教育是达不到的。今天正好晚上我跟我女儿谈话才说到这点，我说政治历史你不用真正的去学个技，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学，你听爸爸给你把这个圈子给你圈出来，哪一部分真实的，哪一部分是假的，你再去学。那德育和智育，这德育和这个智育的教育根本在国内是实现不了，哪来的什么什么素质教育？
嗯，
这只不过是一个特权阶层的一个辩护的说辞而已。
好的，
谢谢啊。
谢谢，这是黑龙江的杨先生。刚才我们接了几位中国观众的电话，他们都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我想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几位中国观众的他们发表的观点，你怎么看？
这几个观点说法也很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呢，现在的所谓的素质教育呢，面临的问题呢是，我们教育体制中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呢，这个教育体制到底是培养人还是人才？那么人呢，是作为一个社会普通的一个参与者，对吧？作为社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劳动者，一个建设者。那么人才呢，那就跟这个人的概念就不一样了，那它就带有一定的选拔性质了。那么再包括呢，我们到底是进行一种精英教育还是一种大众教育？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呢，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大众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精英教育。因为素质呢，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素质才行。另外呢，第二个呢，我想强调的是，确实像刚才几位这个打进电话的这个听众所提到的，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呢太笼统，太没有这个具体可操作性。你比如说，学生守则里会经常提到这样的概念：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太抽象了。那么什么叫热爱祖国？怎么热爱祖国？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叫热爱祖国？如何实践热爱人民？那么我们说呢，而且这些标准呢也太高了。这个让一个小学生、让一个中学生就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有点不太实际，可能他都很难理解。那么这样的行为的规范，把这样的东西作为一种规范来要求学生呢，一个呢是进一步这个空洞化所谓素质教育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呢也没有达到我们说素质教育所要达到的这个道德也好，还是这个基本的这个治理能力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教育改革中所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嗯，我想听方伯林先生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问题，一提到这个素质教育，可能马上联想到的就是中国的目前的所谓的就是一般叫做所谓应试教育啊。那么在你看来，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就一定是对立的吗？
我先评论一下刚才几位那个听众打来电话，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把您刚才问我的问题给回答了，到底素质教育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素质教育应该包括这个理想主义教育，赫伯里先生说的，包括这个照顾弱势群体，比如泰坦尼克号的，也包括这个公民教育，过去30年的公民教育，也包括我们小时候所说的这个德智体美劳啊，三好学生这些标准，其实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面，有办法把它教育到学生心里面去，而不仅仅是挂在墙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否一定对立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素质教育这个说法呀，固化了这个考试和素质的二元对立，这个概念本身很有误导性。比如说人们常以为这个美国搞的是素质教育，但是后来发现的美国小孩尤其是高中吧，他们的作业也很多，考试也不少，那么就是困惑之下呢就调转枪口，就说素质，美国也没搞素质教育，人家也在搞应试教育，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概念里面转来转去。这个素质教育这个提法呀，最大的一个用处也不过是用来反对这个应试教育，这两个概念都是有问题的。其实呢，素质和考试本身啊并不对立，任何正式的教育它都是存在考试的，考试如果开展的好的话，应该能够帮助学习，应该能够为教和学提供反馈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也得打断您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伯林先生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